中南海一片混乱，习近平又同自己挖个窿。专家唔睇好马习北京会面。西藏学生抗议封校遭镇压，二十几人罹难。李嘉诚喺香港再低价卖楼，引发抢购。中共党魁会见俄外长，仆真正野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11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没有啊，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吃了三天我就能够走得到了，走得到上去又不痛了，膝头哥。
她的改变不单止在行动上，她睡眠品质也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我现在这三天都没有夜尿，我不知道醒，一直睡到天光才醒，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了。哦，多谢你们啊，现在帮了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谢女士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观众朋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政治陷入衰败时期的混乱状态，围绕李强、蔡奇和彭丽媛都出现异常。作为名义上的中共第二号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权威不断被削弱。4月8号，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只有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正龙与会。而上一届总理李克强召开这种企业家会议的时候，副总理、国务委员基本上都到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一比较最明显的就是李强比李克强少了领导权威，按道理至少同经济有些拉楞的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和副总理何立峰应该一起来听一下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李林一认为，没什么可能是李强自己要求大家不要参加，很可能是李强的手下找藉口不参加会议。李强权力被削弱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去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党委秘书长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将党政系统的秘书长大会合并。早前中共召开过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国务院层面亦都开过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会议。今次大合并之后，蔡奇到场讲话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前中共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撰文分析说，蔡奇变成全国党委秘书长和政府秘书长的总头目，这样通过蔡奇，秘书长就成为习安排在各级行政首长身边的眼线，特别是蔡奇可以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随时掌握李强的动向。从去年9月开始，习近平又推出多个削弱李强和国务院权柄的措施。李强被称为中共最弱势总理。李林一认为，不理是习近平收权也好，定是李强甘愿让权也好，李强现在作为总理面临的处境，反映出中共的极权统治开始进入衰败的时期，内部的混乱已经开始了。除了李强、蔡奇等人之外，彭丽媛最近亦都因为被传可能进入政坛而成为关注对象。 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分析，这件事只会将中共搞得更乱更惨。颜纯欧说，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小道消息往往是政坛内幕的风向标，所以也不可不当真。如果习近平起用彭丽媛，那是受毛泽东起用江青的启发，证明习近平今日的处境和毛当日差不多，都面临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历史地位遭遇滑铁卢的终极困境。但问题是，习近平的功业没办法和毛泽东比，彭丽媛亦都没有江青的政治资本和经验。彭丽媛如果爬到高位，一定会好像江青一样结成一个后党，以子弃史，不但干预政事，还干预人事，引起党内更多的纷争，更多对立和内耗。习近平想借彭丽媛来帮自己解套，结果就是头上的绞索越套越紧。颜纯欧判断说，如果彭丽媛入政治局的传言是假的，那证明习近平有心无力；如果传言是真的，那又是习近平和自己挖的一个窿。不过这一次他不可能再绕道而行了。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共党魁习近平10号在北京会面，成为马英九大陆之行的重头戏。外界认为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如果大陆不转向民主自由体制，空谈两岸统一毫无意义。马英九和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了会面。马英九致辞的时候不觉意说出中华民国，跟着改口中华民族。他更声称未来两岸应该坚持九二共识。习近平致辞的时候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针对马习会的意义，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马英九没有功绩在身，习马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他说马英九第二次访问中国，说是要为两岸创造和平，避免战争，想通过交流谈判来换取中共的和平。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期待，亦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如果想用召见马英九来扭转美日非的安全结盟，这个亦都是更严重的一厢情愿，因为美日非为因应中共在台海和南海所造成的挑战，这样的一种合力围堵中共的态势，早已经是非常扎扎实实地构建起来了。绝对不是习近平用中华民国一个卸任的元首就想试图去扭转改变整个印太地区对中共围堵的战略框架。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一厢情愿，基本上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对于习马二会为什么会安排在美日非峰会的同一日进行，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这一次中共刻意地安排马习会在美日高峰会的同一日，很重要的关键原因，中共了解美日高峰会之后一定会发表声明，一定会再重申希望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共而言，他希望通过马习会利用马英九作为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所讲出来的言论来做一个统战的大外宣，然后去批驳美日非的这些高峰会所讲到的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观点。西藏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长期封校，并对学生采取极端管控，引发学生集体抗议，当地出动上百名警察对抗议学生暴力镇压，造成20几名学生罹难。知情人士向新唐人披露，3月16号拉萨师专爆发集体抗议，500名学生在操场静坐，要求见校长，但等来的就是上百名武装警察。警察拿警棍打学生，有两个学生被打，当场被打死，还有好几个同学被践踏，还有3-4个同学跳楼示威，当时有20几个人罹难。 知情人士表示，在亲眼目睹了中共对拉萨学生的迫害之后，他决定向海外媒体披露这些被当局极力掩盖的真相，并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解救这些学生尽微薄之力。知情人士解释说，西藏高校的封校措施源自2008年3月14号，当时数百名藏族人士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抓捕游行僧侣，遭到武警暴力镇压，双方冲突导致近百人伤亡，被外界称为314事件。之后中共要求当地的高校每年3月封校。今年拉萨师专封校时间延长为4个月，学校一名女学生向海外自媒体曝光了封校的情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女学生之后被警方带走，下落不明。知情人士描述，拉萨师专在封校期间的管控好似监狱，校园围墙上加装了铁丝网，教室入面安装钢管，禁止学生点外卖和收快递，学生只能够在饭堂吃饭。学校的饭堂和超市趁机起价，一杯豆浆7元，一个包15元。一些学生向校长反映，请求减少封校时间，就遭到威胁。校长声称，如果继续抗议，就报警将学生拉起来，按反国家罪或者间谍罪处理。学校入面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宿舍房间的对面亦都有摄像头。睡觉的时候不被关门，而且饭堂亦都装了很多摄像头，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够讲嘢。对于学校迫害学生的恶劣事件，希望之声记者4月10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他说2008年、2009年、2010、2011、2012，如果那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整个西藏，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藏区，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导致大量的藏人被镇压、被打死。那这种几十人被打死、几百人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面，那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格桑坚参认为，中国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他就是企图消除和消灭西藏民族传统的文化。他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全部当成毒药，要将他们清除，所以那些西藏的学者你都看不到，很多人被拉，很多人被监禁。现在在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之下，每一个民族他自己的民族的特殊性，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你不能够提，自己的历史不能够提，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中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他要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同化政策。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4月6号新楼七折开盘，引发抢购，平均66个人抢一个单位。开盘的当日，413个单位被抢购一空，销售金额接近75亿港元，是11年来新盘单日销售金额的最高纪录。李嘉诚此举引发了大陆网民的热议。长实集团在香港的港岛南港铁站的项目蓝色海岸首次开盘，平均价是每平方米 2.19 万港元，同附近的二手房价相比相当于打了七折。而且蓝色海岸位于香港南区好地段，搭港铁两个站就直达金钟商业区，近豪宅地段深水湾、浅水湾和寿神山，并靠近海洋公园，所以很多买家抢购。因为今次销售火爆，4月7号长实集团方面宣布再加推88套房源，市值超过20亿港元，售价会上调 3%。 对此，联行香港办事处主席曾俊华4月9号评论，当市场不明朗的时候，长实集团都是第一个降价，作为开发商需要考虑机会成本，当然希望尽快收回资金，同时亦能够获得利润。李嘉诚再次七折卖楼的消息引发大陆网民热议， 近500名网民在腾讯网参与了讨论，很多网民都表示钦佩李嘉诚的眼光和魄力。有网民表示，国内商人的眼光和商业意识和李嘉诚真是没得比，不得不佩服李嘉诚。很明显香港的房价会跌，而且最终会和深圳看齐，以后整个大湾区的统一发展会拉低香港房价，对香港发展商来讲就不是好事了。蓝色海岸并不是李嘉诚第一次折价出售的楼盘，早在2023年8月，长实集团的亲海站第二期首发开盘的时候，最低折后价是290万港元，和附近的二手楼比较便宜了三成，创下过去七年来九龙新区新盘新低的水平。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4月9号得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接见。俄罗斯外交部透露，今次访问是为普京访华做铺垫。习近平表示要保证中俄两国稳定向前发展。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习近平和俄罗斯纠结在一起，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令共产主义统治全球。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俄罗斯和中共这两个邪恶轴心，他们在这里扰乱全世界的秩序，在世界范围内行凶作恶，一个是正在全面侵略乌克兰，一个计划将来有可能要在南海甚至台海发动侵略战争。这两个国家还和全世界，特别是和民主阵营的国家要搞对抗，要试图改变现行的世界秩序，所以这两个独裁者在全世界不得人心，遭到了全面的孤立抵制，但又拆身不死，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外交、政治、军事、经济上都要全面地进行相互支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抨击中国出口过多清洁能源产品，对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总理李强提出警告，要求中国缩减过剩的工业生产，并警告任何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中国银行和公司都将面临制裁。盛雪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纠结在一起的邪恶轴心国正同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对抗较量。他说，习近平一直是在这里暗中支持俄罗斯，自由民主的阵营应该非常清楚的就是中共是绝对不会信守任何承诺的。实际上同中共谈、同习近平谈都是没用，反而是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就被中共所牵制。眼下的局势很复杂，中共做的全球的布局在很多方面已经展现出恶果，因为它在这里牵制着整个世界的民主力量，能够去对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同时在世界上打开了好几个战场，譬如说包括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发起的攻击，以哈冲突直到今日都未有结果，再有在朝鲜半岛核威胁是非常紧迫的，中共还有在台湾海峡、在南海等地挑衅。盛雪进一步指出，中国所讲的民族利益等，无非就是要共产主义统治全球，自由民主阵营的国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经常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实现，首先它是不可能的。咁习近平搏命咁去推呢一样嘢嘅过程当中，就会不断咁去警醒一啲自由民主嘅国家，令佢哋认识到习近平同埋中共同共产主义对全球嘅危害。但系习近平会不遗余力咁去推所谓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佢嘅一带一路嘅全球布局。中共喺全球深入咁去干预、渗透、收买、瓦解等等呢啲做法，已经是铺遍了全球，现在这样的局面就是一个全面对抗、全面较量的布局。今天要翻转头去收拾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当然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阵营是一定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和一定的代价。 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